撒迦利亚书八章九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，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，现在你们听见，应当守礼强壮。那日以先，人得不着顾驾，牲畜也是如此，且因敌人的缘故，出入之人不得平安，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。但如今我带着余剩的民，必不像从前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因为他们平安撒种，葡萄树必结果子，地土必有出产，天也必降甘露。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。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呀，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么成为可咒诅的？照样我要拯救你们，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。你们不要惧怕，手要强壮。读经到此，愿主赐福听他话语的人。
今天金圣牧师的讲道的题目是《神救渔民》第二讲，这是我们请牧师我们证道。
人生有许多能够伤害我们、让我们害怕的事情，能够创伤我们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可能在面对肉体的疼痛，或者是在工作上、在生活上有许多带给我们麻烦 的人的事情，但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不用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拯救渔民，神救渔民。谁是渔民呢？在这段话里面，这个渔民呢，就是指那些他们被掳经过战争，那么战争后被掳后被伤害后，战争后留下来的可怜的人。那这些人，这个渔民也是指着我们。我们因为人生的试炼，我们被创伤，我们受伤害。上帝救2000多年前的人，上帝也会救我们。上帝救创伤的人，我们感谢神。但是好像我刚才在上个礼拜我所讲，救恩是免费的，永生是免费的，天堂也是免费的。但是亲爱的神的儿女，如果你在活着的时候你要能够享受救恩好处，你要享受真平安，你要享受到属天的福气、上帝的赐福，这是有条件的。救恩、天堂、永生是免费的。但是如果你在人生中，你在每天的生活能够经历到、体会到，这是有条件的。那但愿弟兄姐妹懂得那个条件，我们要去满足的条件是什么，以致你去满足你自己蒙福。这撒迦利亚书的开头话，在一章，我们就回到一章，这个整卷书的一个开头话。在这开头话这里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那是在第三节。那么接续在十六节，他说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现在我回到耶路撒冷，仍施怜悯。我们要满足什么条件以致我们能够蒙福呢？这里说你要转向我，那这个转向我，你不可以只是看转向我，你要看这个双胞胎的同一句话。这里说你不只要转向我，那么呢我就转向你们。那当撒迦利亚书你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好像我在上个礼拜所讲的，他不只是讲到一个行动，他是讲到一系列的行动。再讲多一次，当他说你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他不是只是讲到一个行动，他是讲到整个一系列的行动。什么意思呢？他是讲到一个关系。当他说你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好比我上礼拜有讲过，就当我们说夫妻要彼此相爱，那当他说夫妻要彼此相爱，那不只是吻一下、抱一下、安慰一下、讲一些好听的话，就是这样子，不是。这个当他说你要转向我，就转向你们，他是讲的一个关系。 就像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彼此相爱那么一句话，它是牵连到如果你我们彼此相爱，你爱我我爱你的话呢，那么请你在家庭在孩子在经济在各方面呢，尽上你做妻子和做你夫妻啊，做妻子和尽上做丈夫的责任。所以他是讲的一个关系。所以当他说你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的时候，他是讲什么呢？他是讲到你跟神的关系，你要去维持它，你要去维持它，在各方面你当尽的责任去维持这个关系。比方说你要用心爱你的救主，那么如果你真的是爱你的救主，你要遵循他的命令。那如果你真的是遵循神命令呢，你一定会做几件事情的，你会侍奉神，你会爱神，你会侍奉人，你会爱人，这是整个律法的总规。好像耶稣在马太在这个福音书讲，它是律法的总规。那么你会爱神，你会爱人，那么怎么样才是代表说你真的是爱神爱人，你在维持这个关系呢，以致上帝就赐福给你呢？那么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，上帝就施怜悯给我们，就可怜我们，就帮助我们了。那么我们在困难的时候，在忧伤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安慰得扶持得力量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维持这个关系。那么怎么样维持这关系呢？我们要怎样才算是在维持这关系呢？我们就回到八章九节到十三节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八章九节到十三节，那个第一个换灯呢，那个换气换那部分啊，是九节到十三节。你要怎么维持这个关系呢？九节这里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，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，现在你们听见，应当手里强壮。那么你要做什么呢？这里说呢，你要去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你要去建造耶和华的殿。那么为什么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么重要呢？先讲当时对当时的人，旧约圣经的人，为什么建造耶和华的殿是这么重要呢？因为殿在旧约信徒的理念里面，他们明白这个殿呢不只是一个大厦，它的重点不是大厦，它的重点不是这个殿的美观，它的金它的银它的美丽。这个殿呢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这个美丽的殿呢，就是代表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就是代表什么？就是代表神本身。所以为什么殿一定要美呢？因为殿呢就是代表上帝本身，上帝是美丽的，是荣耀的。所以殿因为代表神，必须也有如此的本质，所以它是代表神的同在。那殿不只是代表神的同在，当人间里面有神的殿在当中，这是代表什么？荣耀的神与有罪不配的人同在，荣耀的神与有罪不配的人同在，这就是圣殿的意思。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，耶稣就是那个最伟大的那个圣殿了。当他来到人间的时候呢，他代表什么？神可怜我们，神可怜我们。所以为什么要建殿呢？因为建殿的意思就是说呢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可怜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荣耀的神竟然愿意住在我们这些有罪的当中。所以神的同在，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经历他的慈爱。虽然不配，虽然常常得罪他，上帝竟然可怜我们，这叫要慈爱。神不只是用慈爱来带领我们，神用大能来护庇我们。神的大能，神的慈爱与我们同在，神本身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你一定要建圣殿。好了，这是旧约。那来到旧约新约圣经，我们呢，我们今天要建什么呢？我们今天不建那个殿了，我们也不是在建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建什么呢？我们要建造神的教会。教会从来不是指大厦，在圣经里面教会从来不是指一个物质一个大厦一个东西，它是代表什么呢？它是代表群体的基督徒，叫做教会。所以你我在这个地方聚会，我们就是一个本地的教会。在马林百列有一间教会，他们常常在那边聚会，那个就是他们基督徒这个群的基督徒，就叫做教会，马林百列的教会。所以我们要建造神的教会，建立 基督徒的什么？不是大厦，建立基督徒的生命、灵性、品格，好叫我们能够更像主。我们建立生命。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，我们不要白活。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要做什么？我们今天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，希望我们就能够传递生命。所以父母要传递永生给孩子，老师要传递永生给学生，同事要传递学生给同事，要传递生命永生给学生。我们要建立神的教会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在上帝吩咐以色列人，你要去建神的教会，上帝吩咐我们，我们要去建立在你旁边，跟你常常跟你一起聚会，在生命树基督教会，你常在礼拜天常常看到的基督徒的生命的灵性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要救灵魂，建立生命，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建立人的灵命。上帝看重，非常看重他的基督徒，基督徒的灵命的。我们有没有去扶持一个基督徒，好叫他能够成长？不是只是在苦难中安慰他，这么样也不是，那个是很肤浅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解决他的经济问题，明天还会再有的。今天他的病好了，明天十年后一百年后他会死的。不，上帝关心的是什么？上帝关心的是我们的灵性，这个灵魂是不会死的，是存到永永远远的。上帝要我们去建立人的灵性，好叫他们更有神的样式，更圣洁，更有智慧，更有力量，就更有光，做光做盐。那上帝要我们去建立人的灵性，这是上帝非常看重的。当彼得三次出卖主的时候，还记得吗？在福音书记载，耶稣被抓拿的时候，就有人看到这个彼得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是耶稣的门徒？”“不是，我不认识他，不认识他。”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，“哎，你是耶稣的门徒？”“不是，不是，是我认识你的口音来，我认识你，你是耶稣的门徒？”“不是，不是，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。”那他否认耶稣，他否认了耶稣，他出卖了主。那彼得非常难过，伤心至极。那当彼得这么伤心的时候，他跟神的关系破裂，跟主的关系破裂。你说如果他再接着见到主，主要求他做什么？你给我赔偿，你给我做那个做这个，我罚你啊！你一定要做这个做那个来弥补你的过错，对吗？因为他严重的出卖了主，严重的否认了主，不认主，很严重啊。那你说主会要求他做什么？那你看看主对他的要求是什么。主说他要弥补的话，他要怎么弥补法？做了一个这么大的，犯了一个这么大的罪，主要他怎么弥补？第三次他就对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就是彼得他的首要门徒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，所以已经第一次、第二次，这是第三次了，问他说你爱我吗，就忧愁很难过，就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的呀，你为什么三次问我同一个问题呢？耶稣就说什么呢？你喂养我的羊。那当彼得犯了一个这么大的罪的时候，耶稣要他怎么弥补？耶稣要他付出什么东西？他说，如果你真的是悔改了，你真的是爱我，你做我最看重的事情，喂养我的羊，就是建立我的教会，去扶持你旁边的基督徒，去安慰他，去鼓励他，领他的羊群归羊群，带人信主，这些迷失的羊把他找回来，因为这是我让我心痛的事情，喂养我的羊。那弟兄姐妹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主当彼得犯了一个这么大的罪的时候，耶稣要他怎么弥补？耶稣要他做的呢，竟然是什么？建立别人的信心，帮助基督徒成长，这是主看重的。那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明白，你的责任 是要建立在你旁边、左边、你的后面的前面的基督徒的生命。那请问你有没有，你的生命是不是另一个基督徒的扶持的鼓励的榜样？请问有没有一个软弱的基督徒，因为你呢，不只是站起来了，不只是问题解决，你不要误会，他爱主了，他的信心增添了，他软弱的脚步呢稳定了，他不再害怕了，不是害怕苦难，他因为有耶稣不再害怕苦难了，他站起来了，他为主做见证了，他的生命呢成为光和盐了。有没有这么一个人？因为你，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。那么我们如果要建圣殿，我们要怎么建立呢？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建圣殿，我们一定要预备一个条件，我们的手里要强壮，应当手里强壮，我们的手要强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不要害怕，因为要建立神的教会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在当你要去做出牺牲来建立神的教会，当你要去扶持人，你一定要付出代价的，一定有代价要付的。你会问说，我为主的教会付出这么的一个代价，我会损失吗？我会亏损，我会损失吗？在很多年前，有一个年轻人啊，以前年轻啊，现在不年轻了，现在已经算是老了。这个年轻人呢，他那时候就本来是拿到一个奖学金，可以到外国深造，提升自己，回来呢赚很多钱。但是当他听到我们要生命树基督教会呢要成立要建造的时候，他就放下他的这个理想，他就留在新加坡读书。那这个人有没有损失？在某一方面他的确损失了，因为外国 到外面呢吃喝养喝的羊水呢，回来呢总是呢人家另眼相看你的，总是钱赚的比较多的。但是呢他放弃了，有没有损失？到某一个方面是有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看他的生命，上帝没有亏欠他，他不只是没有损失，他得到满满的。有另一个家庭，一个年轻的家庭，以前年轻，现在不年轻了，现在孩子都长大了，但是以前是个年轻的家庭。当我们成立教会的时候呢，他就把他家人带来这里，希望说能够帮忙建立教会。那么他们因为爱父母亲，疼爱儿女，自然就会问，这里人这么少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女儿可以找到配偶吗？嫁不出去怎么办呢？人这么少，找不到配偶怎么办？因为大教会总是比较容易找到配偶嘛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认识不少的人啊，去了大教会啊，仍然找不到配偶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，你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。那么上帝在过了很多年，他们的孩子也长大了，上帝有没有亏待他们？没有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说呢，当你为神付出代价的时候，做出牺牲的时候，你不会损失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不要误会，你可能会损失的。难道这个年轻人，难道这个家庭没有损失吗？有。但是呢，你可以放100个心，你懂为什么吗？当你把神居首位的时候，耶稣也曾经说过吗，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，你所需要生活的东西，需要快乐的东西，上帝耶稣呢会加给你。你不要害怕为神做出牺牲的，你会损失吗？你可能会。但是如果上帝允许你因为行神的旨意，因为听话而损失，这个损失你可以担保，上帝跟你担保，它不是个真损失，它只是一个某一方面的损失。但是在神的永恒美好的计划里面呢，你是满满的得着的。上帝你给神的，上帝百倍的还给你。所以人为神的国撇弃房屋妻子等等，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来世不得永生的，耶稣说，所以你不要害怕为神付出代价，勇敢的手强壮， 建立神的教会，服侍神，你不要害怕，为神走义路，为神做你当做的事情，做个好基督徒，好好的跟随主，专心的跟随主，不要偏离左右，上帝不会亏待你的。我讲的这句话不只是圣经的应许，许多的我们教会的基督徒，各地教会基督徒，全教会基督徒，在几千年、百年的历数百年、数千年的历史，他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证实，神不亏待忠心于他的人的。所以，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，你不要只是马上问说，这个决定会不会让我赚多点钱损失啊？这个决定会不会让我受到伤害啊？这个决定会不会亏损啊？你不要太会算，我告诉你，神很会算的，你跟神算，上帝更会算的。你以为一加一等于二，神不会算，神会算的，成家除复杂的数学神也会的，你打不过神的。但是当你信，对神有信心来跟随神，神百倍的还给你。所以呢，我们应当手里强壮，勇敢的去跟随神，不要害怕。立根基之日的先知如此所说的话，现在你们听见。立根基之日的先知的众先知也是这么说的，那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要提到啊？这里吩咐我们说，我们要去建造耶和华的殿。这个建造耶和华的殿是先知们，这里是复述的先知们所吩咐的话的。他为什么说建造神的殿是众先知是吩咐的？他为什么要这样讲？这个先知呢，如果你看那个上下文呢，他包括撒加利亚先知，就是写这卷书的先知，他也包括哈该，呼吁鼓励当时的基督徒啊，当时的旧约的信徒去建造神的殿，是众先知许许多多先知讲的。他为什么要在这样要说？许多先知也是这么说的，建造耶和华的殿。他也跟讲什么呢？他说这是神的命令，很清楚的，不只是一个先知讲，两个先知讲，很多先知讲，很多先知呼吁。他说明什么呢？这是神的吩咐来的，不可轻忽，切记不可轻忽，你的责任来的，你有责任建立神的教会。旧约的基督徒有责任建立神 的殿，今天你我有责任再来服侍这件，服侍这里的基督徒，起码从这里开始服侍弟兄姐妹。请问你有没有服侍神的儿女？你有没有为人祷告？我不是说三餐祷告，我不是说为自己祷告，我们当然要为三餐谢恩，我们当然要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家祷告，但是请问你除了为自己的事情祷告，你有没有花时间为别人祷告？你认不认识一个软弱的基督徒？那如果你要认识软弱的基督徒，你一定要团契，一定要，所以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团契，参加查经，你参加细胞小组，你参加祷告会，你在这个茶叙的时候彼此问候，彼此鼓励，哎，你最近好吗？工作如何？哎，我听说，我记得你上次你提到这件这件那件事情，有没有好转？问候。那么当你问候完后呢，我们要继续，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为人祷告，为人祷告。那请问你有没有在你祷告中，有没有常常纪念你的弟兄、你的姐妹的需要？你没有这个好榜样吗？所以你可能不是在教书，你说牧师我也不会教圣经，我也不是主日学老师，你可能没有做教导的工作，在教会做教导工作，但是呢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个老师来，你懂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借着我的榜样，别人呢能够看到原来基督徒是这样子的，原来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品格一定要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有些人开始来教会的时候呢，他们那个穿着呢，有时候呢不是非常好哈，有时候呢穿太少布哈，还是什么的哈。那么呢，但是呢，久而久之呢，你发现说，慢慢的，你就看到我们当然，有时候我们就是虽然 有些穿着的啊，说穿着是次要啊，弟兄姐你不要太在乎啊，穿着是次要，我只是给个例子而已。那么呢，慢慢的你就看到他改变了，哎，穿得很体面了，啊，应该包的地方包了，应该有布的地方有布了，哎，你看他改变了，有没有人骂他？没有，有没有人讲他？没有，为什么？他改变了，因为他看到榜样嘛。有些人讲话处呢就是那样子这样子的，但是过后呢，你看他们讲话也变了，哎，为什么会改变呢？因为多谈的时候，他说啊，原来。我们做人做基督徒呢不好，要这样子的温柔的讲话，要这样子那样的讲话，你改变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人骂他？没有，因为呢弟兄姐妹做了榜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你怎么的收奉献，你怎么的按时聚会，你怎么的忠心尽上你当尽的责任，你怎么的穿着，你怎么的跟人家交谈，你怎么的问候人，人家都在看的。因着你的榜样，人家说啊、哦，原来一个好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子的。但愿我们是一个好榜样，一个好见证。我看一个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不只是看他在哪一方面侍奉，我更看重他的品格，他有没有做光做盐。那么你没有服侍人，我们来教会服侍的时候不是要服侍自己。什么叫做服侍自己？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太在乎我们的感受了，哎呀人这么少我不教了，或者是啊，这些孩子啊，文旦你懂吗，我麻烦了，或者是我在这方面的侍奉我没有满足感，我没有善用我的恩赐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服侍人呢，这些有些的感受呢是可以问的，可以感受的，但是重点不是那个，重点不是自己，不是我的感受，我的情感，我的心愿，我的满足，我的快乐，我的善用，我的不是，是别人有没有得到益处。在弟兄姐妹，我们服侍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那个焦点从我们自己转到他人的身上。我们要问，我有没有激励人，我有没有鼓励人，我做东西呢有没有帮到他，没有帮到他的时候我怎么的改善，我的怎么的进步，好像我能够使到别人得益处。他人叫做服侍人。所以呢侍奉呢，有时候呢你把它转为换成呢服侍呢，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同义词的服侍人。你要记得你侍奉神叫服侍人，做别人的仆人。就好比你去餐馆，你去吃饭，那么他跟你说啊，他就跟你点菜，你说哎不好意思你替我点菜，那么他把那个盘子拿给你，哎不好意思啊你拿个盘子给我自己拿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他的责任啊，仆人服侍的责任吗？那我们的态度也应该像是，我们是要服侍人，来教会是要服侍他人。我们有没有鼓励人？你认不认识一些有难过的人？一定有的。如果说没有，大家都很好，不可能的。我相信大家也不是小孩子哈，我们都知道人生道路难走。你认不认识？你有没有去安慰别人？还是你就想我等人家安慰你？是的，人家应该来安慰我，安慰你。但是你不要等人家安慰你，你去安慰别人，鼓励人。你没有领人归主？我们做基督徒，每一个基督徒都一定要有这个心愿的，我一定要带领一个人来信主。我不是讲到为跟那个人做决志祷告，那个有些时候有些相比之下比较容易。我讲的是什么？但我说领人归是什么？因着你一个非基督徒还没有信主的人呢，他来认识主了，你可能从来没跟他传过福音，但是因为你的见证，你带他来教会，他信耶稣了，他得永生了，他不用下地狱了。你有没有领人归主？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。那如果你没有领人归主呢，不是说你不好，你不要误会，你不要自责，但是你说你做个好基督徒，你有好品格的时候，你不知不觉的你影响了别人的， 你不要去特意去做个好基督徒，你做一个好基督徒，从你心中活出基督徒样式来的，别人会被吸引的。你要领人归主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心愿，我要带领一个人来认识耶稣。所以当你很关心关注带领人信主的时候，你就会很注意你的行为了。说，哎，我需要带领人信主的，我不可以这样乱发脾气的，我不可以整天讲到大声喊人家的，我一定用爱心的温柔的心来讲话的。你就会注意你的行为，对不对？那当你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呢，有奖杯拿的，有赏赐的，上帝不会亏待你的，一定有赏赐的。什么赏赐？第十节，那日以先，人得不着顾价，牲畜也是如此。那日以先是什么日子？就是还没有去建殿之前，当你不愿意去建殿，你不愿意去服侍神，你不肯付出代价去建神的教会的时候，那日以先，当你不愿意去建造神的 教会的时候，神的殿的时候呢，那日以先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人得不到顾价，牲畜也得不到顾价。你去 做工，明明做了工，那么这个雇主呢，你的老板呢，不给你钱，或者吃你的钱，应该给你100块，只是给你40块，吃你的钱，亏待你，明明卖了货，买货的人不给钱，明明是你付出了代价，但是呢，得不到花红，还是得不到你应当得的东西。牲畜租给别人用，明明应该给钱，他也不给钱，那他得不到顾价，找不到工钱，在受苦，很苦啊日子。那时候当以色列人不愿意去建神的殿的时候呢，他们受苦，吃亏，损失。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那日子还没有建殿之前一直在吃苦呢？原来有个原因的，原来有个因和果的。那个因是什么呢？且因敌人的缘故，出入之人不得平安，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。那日子为什么这么苦呢？这么损失呢？那他说呢，为什么那日子得不到平安呢？这个平安呢，是原文字的沙龙吗？不要紧，沙龙是什么字啊？这个沙龙呢，如果在新加坡住久的人呢，可能啊，马来人彼此问候的时候，那你可能有听过哈、啊，他就问的话，阿萨拉马雷贡吗？阿萨拉马雷贡吗？啊，这个阿萨拉马雷贡是什么呢？这个阿萨拉马雷贡就沙龙嘛，你听啊，阿萨拉马雷贡对，沙龙沙龙对，同样一个原因，因为那个是阿拉伯字，但是呢，阿拉伯字是跟希伯来文呢是有关系的，阿拉伯文跟希伯来是有关系的，所以呢，阿萨拉马雷贡对没？跟Shalom 的希伯来文是同一个文字的。那每一个马来人都明白这什么叫阿萨拉马雷贡的，他不只是说你好，他的意思呢很浓厚，因为希伯来文就是这么浓厚的意思，愿你全面性的平安，包括你的生意兴旺，身体健康，家人安康，叫做 Shalom。 那这个平安就是这个字了。那用在这里呢，它是什么呢？他只是呢，愿你生意兴隆 旺盛了，赚多多钱呐、啊！生意兴隆，赚多多钱呐、啊！哈，发财呀、啊，其实这个意思。他说呢，但是当时呢的人呢，不可以发不得财，不兴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敌人的缘故，因为呢有人阻挡你，拦住你，给你小鞋穿，有阻力。不配合，老板不配合，同事不配合，同学不配合，每一个人都刁难你，付出的钱拿不回钱，付出的代价拿不到工价，很不公平，人家吃了你的钱，吃了你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有敌人拦阻。为什么有敌人拦阻？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一定要明白，我不是说每一次有苦难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做错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未必的。我讲过了，保罗是个义人，约伯是个义人，耶利米是个义人，亚伯是个义人， 都受害了。我不是说你受害就是你是个坏人，不是。但是当我们面对拦阻的时候，我们一定问一个问题，是不是我对不起神？你要诚心地问自己，安静自己，不要怪别人，没有了，那个人错，这个人错，环境的错，全世界的人对不起我。是的，很可能是有人对不起你，但是你除了怪别人，你一定要问自己，是不是我对不起神？这里说呢，为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会面对困难呢？他说，因为我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主上帝神。因为你对不起神，你没有去立建立神的教会，你没有尽本分他所关心的事情，你没有好好的扶持他人服侍他人，你没有尽上你的本分，所以呢，我耶和华就使众人与你攻击相争，刁难你，以致你赚不到钱。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句话的，不好听的话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讲这番话呢，不是要让你难受，我讲的是这段话好像你能够明白，能够回转，你能够蒙福，你能够兴旺，能够赚到钱，你能够生活家庭蒙福。当你愿意这样子回到神的面前，怎么回到神面前呢？你要明白你有责任建立弟兄姐妹的，你一定蒙福的。互相攻击，神制造阻力，神管教。但如今十一节说，我带着余民的，我带着余剩的民，不像以前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但谢谢大家，我改变了，我改变主意了，天要明朗了，太阳要升起了，黑暗要散去了。但如今是什么如今呢？这个如今呢，就是当他们愿意建神的圣殿的时候，当你愿意尽上你的本分呢，去建立神的教会的，去成为别人的光和盐的时候，但如今，当你愿意去建神的殿的时候，你回转，上帝呢，带着渔民必不像以前。以前是什么时候？上帝会停止管教。现在因为你开始服侍神了，开始服侍了，你认真了，你不再为自己找借口了，你不再走短路了，神会停止管教。上帝把管教拿回来，上帝会怎么的待我们呢？十二节，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啊，这个平安也是一样的哈，撒露嘛，啊，撒拉马来库嘛，一样的原则来的，撒拉，撒露，什么意思呢？你会兴盛了。那么上帝会怎么使你兴盛呢？十二节的有三方面。上帝会怎么使你兴盛呢？使你蒙福呢？上帝会在三方面赐福给你。一，这里说呢，葡萄树必结果子，地土必有出产，天也必降甘露。上帝会在三方面，哪三方面？一，葡萄树必结果子。葡萄在当时的中东，就是包括以色列地、阿拉伯地，埃及，伊拉克，这个地方约旦。科威特等等中东的地方呢，葡萄呢是饮料的主要来源，水分饮料喝的主要的来源。这是一二，地土必有出产。地，他们不是他们以前的人没有 NDUC 啊，没有 supermarket， 没有从外国运东西过来，没有，不像新加坡，他们呢是要靠地。地也必有出产，什么意思呢？地土呢，就是食物的主要来源。三，天也必降甘露。天是指什么呢？就是天降雨水。天呢是水的主要来源，在以色列地，天是降雨水的主要来源。为什么啊？你要明白那个地理哈、啊，在比方说在中东这个地方呢。这个地方是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哈、啊，伊拉克呢有两条大河，一个是底格里斯河，一个呢是幼发拉底河，好大的河，很多很多水，很多很多水，所以他们不怕水，所以伊拉克是个很蒙福的地方的。 但是很奇怪哈、哦，蒙福的地方竟然会成为一个世界上 其中 最可怜、最落寞的地方啊！有水又怎样？那水很重要的，但是他们有两个大河。那么呢，埃及呢有尼罗河，尼罗河呢是世界上最长的河。你可以想象有多少水吗？埃及世界上最长的河就是尼罗河了。但是来到以色列呢，哎呀，就可怜了。以色列有河吗？有，小河约旦河，小小的河，微不足道，不够啊，不够供应水的河。所以呢，以色列地因为没有大河，必须靠天吃饭，靠天降雨水，地才能够有出产，才能有生命。那这是为什么？所以他们没有大河，必须靠天，所以天必降甘露。上帝说，你没有大河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会照顾你的。今天其实以色列是个很好的见证啊！我不是说以色列人是好人，但是我说以色列是个好见证的。你可以想象吗？一个小小的国，在中东一个小小的国，你跟他其他的国家比起，跟埃及比起来，你跟伊拉克与两条大河比起来，你跟伊朗比起来，你跟这些国家比，约旦比起来，以色列呢是其中最先进、最发达、生活水平最高的一个地方的。很奇怪哈、哦，但是没有大河哦。你懂为什么吗？所以有人就说了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神的子民的。我不是说他们是好人，但是圣经在罗马书也应许说，在末世的时候，很多很多人以色列会信耶稣。但是今天的以色列人很叛逆，他们不信耶稣，他们抵挡耶稣。啊，以色列今天这个地方是在战争中哈、啊。但是很奇妙，你就不觉得奇妙？一个小小的国竟然能够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，美国的支柱的支持。所以有些这么说呢，而且我觉得是很可能的，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，上帝保守他们。我不是说他们是好人，但是他们是神保守的人。那我的重点不是在要讲以色列好，我不是，我就是要跟你讲，我就是跟你讲，以色列国是神眷顾的一个地，是一个神眷顾，在旧约神眷顾的一群的老百姓。换句话说呢，神会赐生存的主要来源。当你愿意回转，怎么回转？你去好好的服侍神的教会。你回转，你不要再过这个自我的生活，上帝呢会预备你生存的主要的条件。你会存活下去的。结果呢，我们要看完了十三节。犹大家和以色列家，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么样成为可咒诅的？他说犹大家就是以色列南部，以色列家就是以色列北部，都是以色列国。以色列国当时分成两部分啊，南部跟北部。所以他说犹大家就是以色列南部，以色列家就是以色列国的北部。他说你们在列国中以前呢是看为是、成为可咒诅的。什么叫成为可咒诅的呢？他的意思呢不是说呢、这个、列国咒诅他，还是他咒诅列国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咒诅的重点呢是说呢，在列国的眼中，以色列人是哎呀被神咒诅的国家，好可怜呐、啊！一个小小的国，连一连三的遭受到外强的那个侵略，家破人亡，被咒诅的国家是耻辱的。他说：“以前你们是耻辱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没有好好的注重神的殿，服侍神的子民，你们没有。”所以呢，被囚什么意思呢？人家看清他们了，人家看清他们了，该死，没有用的。人家取笑他们，耻辱。啊，你说你的耶稣很厉害，很爱你。哎呀，我钱比你赚得多，健康比你好，我没有裁你被裁员，我看不到为什么信耶稣很好。可能有些曾经跟你这么讲过哈，我看不到为什么信耶稣很好。我没有信耶稣的人脑啊，比你还要好呢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上帝要塞住他的嘴巴。上帝怎么对待他呢？ 他说呢，照样我要拯救你们，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我另眼相看你了，我呢会使你们为有福的。换句话说呢，我现在呢要使到你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呢看为是神祝福的国家。上帝会扭转你的命运，改变你。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上帝会恩待你的。所以亲爱的基督徒，回到神的面前，回到神的面前，你会得到荣耀。什么荣耀呢？以色列国会怎么的荣耀法呢？在如果你看到八章的最后几节，这里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，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，就是到以色列啊，这个耶路撒冷城说，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。列国啊，说我们要快去恳求寻求耶和华的恩，寻求万军耶和华，我也要去，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，恳求耶和华的恩。二十三节，他一直强调恳求列国，恳求耶和华的恩。二十三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，拉住一个犹大人，就是以色列的北部的国民。犹大的一进说，哎，我们要与你同去，让我跟你去，我跟你去，我跟你走。哎，怎么去啊？我跟你走，我跟你走，我要去寻求你的耶和华，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，上帝要除去他们的耻辱。那弟兄姐妹，上帝会扭转你的人生的，但是你要回到神的面前，专心的寻求神。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怎么样才是 专心寻求神呢？你们不要惧怕，手要强壮。你们要不要惧怕，手要强壮，做什么？你还记得我们在强壮，我们还记得我们在前文有讲过吗？八章九节第一节开头话，强壮做什么呢？手应当强壮来做什么呢？来建造神的殿。那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了，你要手要强壮做什么呢？要建神的圣殿，强壮建神的圣殿，上帝就会恩待你。爱神的教会，关心弟兄姐妹，扶持弟兄姐妹，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。上帝，你眷顾神 的工作，上帝会眷顾你的人生，去建立神基督徒的生命，拯救灵魂，建立别人的灵命，为别人祷告，做一个好榜样，服侍他人，鼓励人，领人归主。在这里我想对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讲话，那亲爱的朋友们，上帝愿意医治你的创伤，因为上帝爱我们。圣经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上帝很疼爱你，到那个地步，主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。有没有一个人会为你死？你慢慢等了，没有了。就你疼爱你的母亲，当你要死的时候呢，她很爱你，她可能会为你死，但是她可能也会三思。那时候我还有别的孩子要照顾的，你自己死吧。那今天这些我的重点是这个，但是耶稣基督不只是爱我们，他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，罪人。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死呢？因为耶稣我们犯了罪该死，耶稣替你死。因为你耶稣替你死，你信耶稣，你不用再为你的罪而死了，耶稣就赦免你的罪，给你永生，给你天堂。来信耶稣，因为主实在疼爱你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去建你的教会，我们去服侍弟兄姐妹，去成为别人的鼓励见证，去鼓励人，去成为光和盐。主，你必定不亏待我们，你会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爱你的教会，服侍你的教会，服侍弟兄姐妹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